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比尔，欢迎来到比尔的财经厨房。我们先来看一下上礼拜的美国股市跟台股的表现其实受到联准会这个降息的预期可能会被延后，这个上礼拜的美股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礼拜那主要美国的这个七巨头的股价都出现了暴跌，那市值合计已经蒸发掉了9500亿美元，也是历史上以来最惨的一周。而台股周线的跌幅呢，也已经达到了 5.83%，那跌点大有1200多点了。从股价来看特斯拉的跌幅是最大的，那在上礼拜跌幅是超过了 14%。 从市值来看的话呢，那苹果跟微软还有英伟达的贡献可以说是最大的，那因为这三家的市值本身也是远远超过特斯拉的。那英伟达可以说是上礼拜的一个重灾区它在这个市值的部分呢，总共就蒸发了将近3000亿美元。跟竞争对手超微 AMD 来做比较AMD 在上礼拜是蒸发了237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那上礼拜英伟达的股价重挫了 13.6%， 也是创下2022年9月2号以来最惨的一个礼拜。光是礼拜五这个英伟达的股价就暴跌了 10%， 也是呢2020年3月16号以来的一个单日的最大的跌幅，股价可以说是暴跌了85块美金，也是刷新的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的记录。所以这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整个晶圆的这个产业出现了一些回调，那过去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呢，这回调速度一天比一天来得快。那在礼拜五一天呢，英伟达的市值就蒸发了2120亿美元，也是刷新的公司的一个历史记录，那超过了先前呢在2024年的3月8号的129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蒸发，也是美国企业史上第二大的单日的市值蒸发了。那特斯拉也是不容小觑，上礼拜特斯拉的市值总共是缩水了760亿美元，现在来到4680亿美元左右，排名在美国上市公司当中一路下滑到剩下第14名了。特斯拉的市值在礼拜四的时候被沃尔玛给超过了，那礼拜五又被这个埃克森美孚给超过了。所以从2023年的1月到上礼拜特斯拉的市值排名其实一直都还在沃尔玛跟这个埃克森美孚前面的。此外呢，这个上礼拜苹果公司的市值是蒸发了1780亿美元，微软呢也缩水了1690亿美元，亚马逊呢则是蒸发了1180亿美元，阿法贝的市值呢是缩水了410亿美元，脸书 Meta 的市值也缩水了680亿美元。总计呢，这个七巨头上礼拜自从去年十月份以来首次跌穿了这个50日的均线，市值总计合计蒸发了9500亿美元，是远远超过2022年1月份所创下了8720亿美元的。那这一切都跟晶片的这个需求有关因为呢，整个这一波的行情可以说都是由 AI 带起的。那在上礼拜这个全球最大的晶片的代工厂台积电也公布了它2024年第一季度的一个财务报告，总营收呢是来到了5926.4亿新台币，跟上一季来做比较是下跌了 5.3%，跟去年同期比较是成长了 16.5%，净利润呢则是呢2259.9亿新台币，跟上一季来做比较是下跌了 5.5%，跟去年同期比较则是成长了 8.9%。由于这个获利看起来虽然是还不错，但是在未来的获利预估可能没有在这么能见度这么高的情况下，台积电当天晚上在美股的股价就是一个跳空开低的。那收盘呢总共是跌掉了 4.86%，这个跌幅也是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标的里面倒数第二大的。那台积电的总裁魏哲嘉在业绩的发布会上面表示呢，这 AI 的处理器将会成为高性能计算业务的成长的最大的这个原动力。台积电在 AI 晶片的领域已经布局多年，它跟英伟达还有 AMD 这些晶片的巨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所以这个 ChatGPT 呢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的这个非常火爆在市场上 AI 晶片的需求也出现了爆发式的成长。那台积电也凭借着先进的制程和丰富的代工的经验，在这一波的 AI 的浪潮当中可以说是抢占了先机。 那尽管呢看好这个 AI 的晶片的前景，但是啊，台积电对于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复苏啊，还是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的。魏哲家是下修了2024年全年不含啊这个记忆体在内的这个半导体的行业的成长速度啊到10%，同时也下修了代工行业的成长速度啊来到15%-17%。这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智能手机的需求啊其实还是复苏的相当相当缓慢。那 PC 市场啊有出现一些触底反弹，但是啊依然复苏相当缓慢。而且啊这个曾经有一度啊大家觉得有希望这个车用晶片，那目前呢还在消化库存阶段。那受到这些影响啊，台积电第一季的营收跟上一季比较是小幅的下滑的，也引发了市场啊对于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前景的担忧。那由于啊台积电可以说是一个行业的一个风向球啊，这个业绩展望的一个下调，也就让啊整个晶圆代工产业啊可以说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台积电啊公布了它的业绩之后呢，接下来一系列啊跟它相同产业的或者是上下游的公司啊都出现了下滑。三星电子或联发科、日月光啊都出现了下跌。那三星电子啊可以说是啊台积电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呢它也是下跌的，当天呢是下跌 3.2%。联发科啊是一个啊我们的 IC 设计公司，那当天呢也是下跌 4.1%。那封测大厂啊日月光的股价也是下跌 3.8%。可以说呢这个台积电业绩啊可以说是引爆了整个台股啊半导体产业的一个集体的担忧。那尽管啊这个短期内呢这个半导体产业复苏相当缓慢，但是啊长远来看呢这个 AI 晶片啊的爆发啊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确定的事情，而且呢持续的会为这个产业、啊、带来很好的成长动力。所以说呢这个目前呢台股呢虽然还有下修的一个空间，但是呢这个股价的调整呢可能会是未来你找到啊可以进场接手这个台积电，那布局台积电跟 AI 晶片产业的一个好的时机点。好，那至于要跌到多少才会是一个大家心满意足的一个条件呢？这里啊我们先说说，那在上礼拜啊主要的跌幅都在跌什么，当然就是跌这个联准会的官员呢一再的这个挫伤了大市场啊对于降息的一个预期，同时呢也向市场啊发出了一个偏阴的一个态度跟信号。上礼拜五啊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他说呢这个降低通膨的进展已经停滞了，所以呢在调整利率之前呢需要一段时间以便呢更深入的观察经济会如何演变。那古尔斯比的谈话呢的场合是一个新闻的商业新闻组织的一个会议，那讲话稿啊也是事先准备好的，所以呢他的措辞都是有精心准备的。那回顾呢上礼拜啊所公布的这些数据啊，美国三月份的 CPI 啊同比是上升了 3.5%，涨幅呢是较前一个月要增加了 0.3%，核心的 CPI 则是 3.8%，这两个呢都是超乎了市场的预期的，也就表示啊这个通膨远比想象当中啊还要来得更加的顽固，也就让外界啊推迟了联准会啊首次降息的这个时间点。那古尔斯比啊在他的演讲当中指出呢，年初到现在的数据显示啊联准会在通膨的部分的进展已经出现停滞了，三个月啊连续高于预期的通膨数据啊是不容忽视的，联准会啊需要确定经济的成长和劳动力市场是否出现了过热的一个现象，进而推高了物价。他还特别提到啊这个住房的通膨其实啊依然呢、啊、持续的居高不下，而且呢还远远高于这个疫情前的这个水准。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短期的问题，但是啊如果未来没有发这个改善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啊让整个通膨啊往2%的目标来这个继续前进。这古尔斯比也说呢他依然对于通膨啊在未来几个月可以恢复改善呢、啊、抱有希望。但是啊他也指出在行动之前等待并且获得更多清晰的这个资讯呢、啊、是有意义的。他的讲话呢跟一个月前呢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古尔斯比啊在三月份的时候曾经说呢这个通膨的形势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预估啊今年可以降息三次。那值得特别留意的是呢古尔斯比啊一直是联准会里面啊比较鸽派的成员，他的讲话呢也意味着、啊、联准会的制定有一些啊新的路线开始发生的。那过去呢是在双重使命当中寻求平衡，那目前呢看起来就是要来准备啊好好的对抗通货膨胀了。 联准会的官员越来越担心目前的高利率可能不足以来遏制这个需求，也加剧了投资人跟分析师对联准会可能进一步甚至有可能要升息的担忧。那多数的政策的制定者已经明确表示他们预计利率将会处在一个高点，但是一些联准会的官员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愿意重新开启这个升息的循环。就如同上礼拜四这个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所说目前的政策是具有限制性的，他说呢，这个升息不是他的基本预期，但是如果经济数据是支持这个升息来达到联准会的抗通膨目标，那么升息还是有可能的。目前呢，市场预期联准会在今年只会降息一次到两次，是远远低于几个月前的市场预估有六次这么多，将首次降息的预期也推迟到了九月份。甚至有一些分析指出呢，上礼拜联准会的官员们接二连三做出一些鹰派的发言，直接就压住了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可能要拖到年底了。而这个联准会所发布的半年度的金融稳定报告，报告当中有一句重要的结论，就是呢，持续的通膨被视为金融稳定所面临的头号风险，因此对冲基金的杠杆率创2013年以来的新高。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还有2024总统大选问题也被提及了。据了解呢，这份报告是联准会启动呢19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升息周期两年多后所发布的。这个报告包含了对于金融市场的一些参与者的研究，以及呢央行对四个主要领域风险的评估，包含了资产的估值，还有企业跟家庭借款，那金融部门的杠杆率、融资风险等等。那报告当中有提到了，从上一次金融稳定报告是10月份发布以来呢，银行业一直表现的相当稳健，多数的银行已经继续报告资本的这个资本金的这个水准已经高于监管的要求。但是联准会提到现有的数据表明呢，对冲基金的杠杆已经升到历史的高点，主要呢是有几只非常大的对冲基金他们在做举债所导致的。联准会认为在市场参与者跟观察人士来看呢，这个持续的通膨导致利率水准还是高于预期，被视为金融稳定构成了一个最大威胁，而这个持续的通膨压力所导致的货币政策立场比预期的更加紧缩，这个仍然是常常被提到的一个风险。好，所以到底上礼拜的跌什么呢？当然就是跌联准会的这个态度开始出现转变，而且呢大家对通膨也可能不敢掉以轻心的。那这一波修正到底会修正到哪里呢？那我就呢用这个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那这一波上涨主要就是鲍威尔在去年12月13号讲话，认为说可能很快就要降息所以呢让市场有一个错误的期待。那这个期待从原本呢这个会议记录是说我们三次这个降息，那被市场一路推高到可能会降六次，那等于说这一波的上涨都是这些这个推估所造成的一个幻觉。那现在要跌回哪里呢？当然就是跌回鲍威尔当天讲话那个水准那一天讲话呢的这个 S&P500 大概在4700多点目前呢可能还有一点点空间。好，所以呢台股如果真的要跌回这个去年12月13号的股价，那看起来可能会跌破18000点。好，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如果各位有任何想要听的想要了解的，也欢迎在留言当中告诉我。